位 testing 有声，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生命，你给我们可以在主日一同聚集，去亲近你，去高举神你，去学习神你的真理。愿神你今个早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明白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给我们柔软的心，谦卑的灵。神你有什么去提醒我们，去教导我们，甚至去责备我们。愿神你在我们各人心里面去做工。愿神你带领孩子给我所讲的是合神你心意，是有神你的智慧。我多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一同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去到民数记，民数记第九章。民数记，我们过去三个星期就在利未记入面，我们今天就开始民数记圣经第四卷书。民数记的命名为什么叫民数记呢？主要就是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就第一章和第二十六章，神就吩咐摩西去数点人口，即是好像人口普查这样。数点的人主要就是所有20岁以上的男丁可以去打仗的，点数他们，当然有点数其他人，好像利未人这样。不过主要就是点数有多少可以去打仗。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这个埃及的奴役，神就带领他越过这个红海入到去旷野。他们现在必须准备好去作战，保护自己在这个旷野的路途当中，还有更重要就是预备自己去征服这个迦南地。神就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过去几个月我们就看每个星期看10章圣经，我们由创世纪开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见到神的主权，神的慈爱，神就去拣选阿伯拉罕，并且拣选他的子子孙孙成为大国，成为祝福万民的一个大族。去到出埃及记，我们见到神就是施行拯救，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证明给全世界看，证明给他的百姓，证明给埃及人看，耶和华才是真神。去到利未记，我们见到神去教导他的百姓，教导他的子民怎样去亲近他，怎样去敬拜他。圣经说什么？利未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今天来到民数记，我们会见到神怎样带领他的百姓在这个旷野的路途当中。神是供应的神，是保守的神，今天我们会见到。所以在创世记，我们见到神拣选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我见到神拯救他的百姓，在利未记，我见到神教导他的百姓，在民数记，我见到神带领他的百姓。我相信在座很多位，即是可能全部人都会很希望人生当中、生命当中是有清晰的方向，是走啱的路，做啱的决定。我们相信每一位都希望去避免痛苦，避免逆境，避免困难，去过一个平安又有喜乐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会很希望去做正确的决定，做正确的选择，选啱的学校去读书，准备升大学，选文科理科，选啱的专业，出到来做嘢，选啱的事业的路线，揀啱嘅地方去安定落嚟，生儿育女，揀正確嘅结婚对象。唔知大家多唔多搭巴士，我每次喺澳门搭巴士，我都见到上即係巴士上面播嗰啲嘅节目，好多都系同呢呢、这个嘅风水啊、占卜啊有关。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係咪佢会话你屋企嗰条梁呢，你装修嗰陣时候有高定低啊咁样，跟住厕所对门啊，对住屋企你个房间对门又唔可以咁样，定点啊点啊，或者会睇一啲嘅星座啊、水晶啊、塔罗牌啊，係咪咩第六感啊， 话时话，若果你系接触塔罗牌咧，请你马上停止，系嘛？呢个系灵界嘅，属于魔鬼嘅事。但系人就系会用好多呢啲方法咧，去尝试预知未来，嗬，想咧得到啲安心啦，想有吉祥咧安逸嘅日子啦。佢哋会教导你咧，即系应该去边度咧，唔应该去边度咧，咩日子做啲咩啊？同咩人去结婚啊？系咪点样喺你嘅生活上、事业上系有成功啊？我有好多同學呢，佢哋都唔係咩裝香啊求神拜佛嘅，但係呢當佢哋去結婚嗰陣時候，佢哋都會擇日子囉，揀啱即係吉祥嘅日子囉。佢哋幫自己嘅仔女去改名嗰陣時候呢，佢都係搵啲咩大師啊咩法師去幫佢改個即係好意頭嘅名囉。唔知你身邊有冇朋友係咁樣，或者自己有冇過往呢啲嘅經歷囉。我都會同自己講，喂，假如我可以預知未來，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我就可以做最好的选择，我就可以去避免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伤痛、一切的挫折，我会揀啱对象去结婚，我会揀啱的事业的路线，我会可以赚大钱，我会可以提早退休。我都会这样想、这样想、这样想。各位朋友，只有神才知道未来，同埋只有神是掌管未来。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需要跟从神的带领一样，我们今时今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跟从神的带领。因为只有是当我们跟从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被神使用，我们才可以胜过每日的罪、每日的试探，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到来自神的平安、来自神的喜乐、来自神的安慰。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带领着我们面对，同埋最重要，神可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每一位声称我们是跟从神的人，必须去跟从神。我们看下民数记第九章，第九章十五节，不是第五节，第十五节，是吧？在树立帐幕的第一天，有云彩遮盖着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直到晚上，云彩在帐幕上形状像火，直到早晨。如果你记得，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入到去旷野，去到西乃山，耶和华就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跟他们讲说话。如果你记得，是出埃及的神就说，你们要作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民。怎样去做呢？就是藉著神颁布给他的百姓不同的诫命、不同的律例，我们看到有十诫，是不是看到宗教上的一些的规条、刑事、民事的一些的法例、道德伦理上的一些的准则。神又教导他的百姓在哪里去敬拜他，同埋怎样去敬拜他。我们是出埃及记、是利未记见到。所以呢，呢度讲帐幕竖立嘅嗰一天，我哋喺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见到嗰一天系边一日呢？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竖立起嚟。原来呢，百姓呢嚟到西乃山呢已经接近有一年嘅时间，佢大概系离开咗埃及第三个月啦，去到西乃山，然后一直逗留喺嗰度，去到第二年嘅正月初一，佢哋喺西乃山嗰度犯咗拜金牛犊嘅罪，他们被神惩罚，他们又听到神在西乃山山上向他们显现，有雷声、有火、有烟、有云，神又颁布他的律例，他们遵从神的吩咐去制造这个会幕，制造敬拜神的这些不同的工具、献祭的物件。会幕就是象征，或者这个帐幕是象征着神住在他们当中，是代表着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日子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在第四十章三十四节见到，帐幕竖起的那一日，当时有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会幕上面，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着帐幕。在以色列人中所有的旅程都是这样，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他们就起行，然后下班。 云彩若是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行，直到云彩收上去的日子为止。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当中，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夜间云中有火，现在以色列家全的眼前。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刚刚在民数记第九章十五节所见到的，帐幕竖起的那一日，云彩在当中出现，遮盖住会幕，摩西都入不到去，满有荣耀。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的云彩，第一次出现呢，其实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所以看第十三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这个是刚刚出了埃及了，离开了埃及，未去到红海。日间呢有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呢有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都不离开众人面前。这里说神呢，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去行走，带领他们藉着云柱，藉着火柱，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带领他的百姓。有些学者就是不接受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不接受这些圣经里面出现的神迹奇事，他们就尝试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这个云柱火柱是什么意思。有人就提出，喂，应该是当时呢，就是有个火山的爆发，然后呢那些火啊烟云就是他们跟着那个的云柱火柱。但经文呢就讲云柱火柱是懂得动的，懂得上升升下来的，似乎不是火山爆发。有人就解释，哎，其实呢这个云柱火柱呢是以色列呢前面有几位是好像先锋部队的，那么有支杆啊，上面有个火炉啊，那么点着它好像鸭仔队，跟着大家就跟着它行了。但似乎呢不是由人手操作的。我想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呢，就是按照经文所讲的去理解，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行，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神是亲自去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入到去这个的旷野，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个云柱象征些什么？象征神的保护和供应。去到红海边缘，法老的军兵在后面追赶过来，云柱在当中做工。你看出埃及的十四章，十四章十九节，在以色列前行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过去，立在他们后面，后面是军兵，云柱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云柱一边是黑暗的，一边是光照着黑夜，这样整夜彼此都不能接近，军兵过不到来。到了神跟的时候，耶和华透过云柱火柱向下观看埃及人的军兵，并且埃及人军兵使到他们大起混乱。在整个的旷野的旅途，每当以色列人见到云柱火柱，他就不断被提醒，喂，我们的神带领着我们，我们的神供应着我们，我们的神的能力是多过高过埃及人的能力，是超出大自然的限制，我们的神带领着我们。但不单止这样，他们每次见到云柱火柱呢，他们会记得神在他们中间。你看民数记十四章十四节，埃及人也必告诉那地的居民，那地的居民也曾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人民中间，你耶和华曾面对面向人显现，你的云彩常停在他们上面，日间你在云柱中，夜间你在火柱中，走在他们前面。神时常同他们同在，在百姓的中间，不单止百姓知道，埃及人有知道，迦南地的每一个民族都知道，神是带领着他的百姓，神是引导着他们，与他们同在，做着他所应许他会做的事。神证明给大家看，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他是慈爱有美善的神。所以你回到去民数记第九章十五节，民数记九章十五节，在竖立帐幕的那一天，有云彩遮盖着帐幕，就是发季的帐幕。到了晚上，云彩在帐幕上形状像火，直到早晨，常常是这样。白天有云彩遮盖帐幕，夜间云彩形状像火。 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收上去，以色列就起行；云彩什么在什么地方停住，以色列就在那里安营。嗱，留意我呢度咧，唔系讲紧有两条柱，系唔系讲紧有一条云柱同埋有一条火柱，系讲紧有一条柱。嗱，日间咧呢条柱咧就系形状系云啦。好有可能咧，其实入边一直都系有火嘅，但系因为日头咧就系日光日白光嘛，就系见唔到入边嘅火，就系见到出边嘅云。好有可能夜晚黑咧嘅火咧喺黑暗嘅旷野当中咧就见到入边嘅火光去照明，所以日头云柱，夜晚火柱，好可能咧呢个嘅云柱火柱系一个实际嘅用途，会唔会系咧？日间是这个旷野咁太阳猛烈照射的地方是有些遮阴给到神的百姓呢？会不会在夜晚黑呢，在这个咁黑暗又冰冷的旷野当中呢，神的火柱可以帮他的百姓去照明，会不会有得取暖？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无论他有没有这些额外的功能都好，神是藉着云柱和火柱提醒他的百姓，神是在他们中间，是带领他们，是与他们同在，是供应他们的需要，是保护他们。如果你记得了，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见到雅各带着他一家落到去埃及，是多少人啊？70人。当时70人落到去埃及地陌生的地方，430年之后，他们在埃及成为了一个大国。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他有多少人呢？民数记第一章45-46节，他说这样在以色列中按着父家20岁以上凡是能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人都登记了，被数点的共有多少？603,550人。这里他只是数那些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的男丁，那些20岁以下的男丁又怎样呢？那些20岁以上或者以下所有不能够打仗的男丁又怎样呢？这里不包括利未人的，都不包括呢女人和小朋友。所以有些学者就在计算估计是60万的20岁的男丁，当时出埃及的人呢，他们估计可能有200万人左右，或者超过200万人都有。200万人浩浩荡荡一起离开埃及，你可能会问，喂，摩西怎样去带领这么多人？不单是带领，还要在旷野里面去带领，日头在旷野当中受到太阳猛烈的袭击，是不是？夜晚黑有冰冷的旷野，没有食物，没有水源，哪有可能啊？在座当中，我知道有些老师在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带队带学生出团，是不是？一大班人跟住你，我都有时间唔中有机会咧去带中学生去营会啊，或者外出啊，30个咧其实都有啲刺激噶啦，已经系咪？不断问我要去厕所系咪？有冇嘢食系咪？今晚食啲乜嘢？我哋去边度？去到未啊？每次我见到师母咧去预备外研啊，或者圣经班啊，或者营会啊，哇好犀利啊，系咪？要统筹啊，唔同嘅人啊，即系去做啲咩做啲咩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咧安排交通啊，然后咧又要安排坐位啊。咁当然咧，感谢神咧，弟兄姊妹一同参与啦。但系始终系唔容易嘅工作嚟噶。但无论你的行政能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有几好都好，200万人始终都是200万人。若果没有神亲自去带领和供应和保护他的百姓，他根本无可能离开到埃及，根本无可能过到红海，根本无可能去到西乃山，根本无可能在这个旷野里面去生存，是根本是无可能的。摩西咧就冇 Google Maps 冇 GPS 呢个定位系统啦，佢冇大喇叭宣布我哋今日喐啦要行啦，冇嗰啲咩对讲机啊同佢哋唔同嘅人对话，冇投影机啊画个地图俾大家睇，我哋今日去呢度。摩西有啲咩啊？佢有神嘅带领，佢有神嘅应许，佢唔需要任何其他嘢啦。各位朋友，神今日系咪带领紧你嘅生命？神今日咧，系咪喺你生命当中唔同嘅位置系占首位？喺你嘅婚姻里面，神系咪带领住你？喺你嘅学业里面，神系咪带领住你？ 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那里，神是不是带领着你？在你的家庭当中，神是不是带领着你？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呢，面对一些不可能的艰巨的事情，无论是关系上、情感上、金钱上、时间上、健康上、工作上、婚姻上，可能你已经耗尽了很多你的资源，或者耗尽了你一切的关系，你用尽了你一生的财力、智力、物力、经验，甚至你的青春、你的健康，然后你发现，哇，原来人是这么渺小的，哇，原来人是这么有限的，你发现原来你需要神，你发现原来你需要神去带领你的生命。你有没有这个领会？神没有应许过我们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神甚至说我们信祂的人是会经历痛苦、经历逼迫，但神说祂是能够带领我们到过人生当中不同的起起跌跌的，在当中我们会经历并且可以亲身体会到神的美善、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能力，在当中神是得荣耀，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怎样去回应神的带领？你看民数记第九章，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上收去，以色列人就起行；云彩在什么地方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幕上停留，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久，他们就安营多久。每当云彩升上去，出发；每当云彩停低，安营。以色列人要时时刻刻去做好准备，几时走几时喐，不是他们话事。你留意一个关键的说话，在第十八节，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这一节这句句子是18到23节，你可以自己看看，出现了九次，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以色列人呢，不是他们话事几时喐几时停，不是他们话事去哪里，都不是摩西话事，是神话事。他们怎样回应？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下班，好多人会说基督徒的生命跟着神去行一点都不好玩，毫无乐趣，不刺激，很闷，很多限制，没有自由。神叫我们去服侍祂，去爱人，去爱神，去为神去舍己，去活出圣洁的生活，谁想要这样做？很辛苦，所以我们跟着自己的心意去行，边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我哋嘅信仰咧，净系做表面功夫就得噶，唔使信得咁认真噶。话晒你点都要现实啲做人，系你条命嚟噶嘛，你都要生活噶嘛。或者可能你会话，等我而家玩够先，等我而家开心完先，等我玩够啦，我经历完啦，我可以去考虑跟唔跟从神。好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觉得不关我事。我们见到无论是圣经里面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教会里面不同的例子，人家不听从神然后要承担后果，我们见到这些事例，听到这些见证，我们说我们是例外，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不关我事，我不会被人捉到，我不会上瘾，我不会受那么多苦的，所以我们行自己要行的路，我们忽略无视神的真理，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掌管住我们的小国土。我们说是我条命，是我的钱，是我的财产，是我的家庭，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决定我应该怎样去运用？为什么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为什么我一定要听神的话语？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愚蠢，去认为我们是高超过神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骄傲，以为我们是掌管自己的生命？ 我哋咪忘记咗，我哋系神所创造嘅，系神创造我哋，赐生命俾我哋，并且我哋最终要向神交账嘅。你睇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人心计划自己嘅道路，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指引啊！当我喺中学读紧书嘅时候咧，我哋个心就系想全时间去服侍神。咁我谂个方法就系去美国当兵，但神最后带咗我去北京，唔俾我去当兵。去北京四年之后，我谂住好，我要去美国读神学。最后神带咗我去香港读神学。喺香港之后咧，我谂过喂，去美国继续去进修。神带咗我翻嚟呢度全时间服侍，可能神唔想我去美国，但神系我哋生命掌管嘅嗰一位，系咪啊？你一系接受神嘅带领，或者你可以同神对抗，行你自己要行嘅路。你系信靠神系你生命嘅主，或者你可以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呃自己，以为你先系你生命嘅掌管者。你睇雅各书。雅各书四章十三节一个好好的提醒，雅各话咧：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作生意赚钱。但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作这事或作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我们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逝了。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安排我们的生命，不用做计划？是不是代表我们不去学习，不去成长，不去工作，不去照顾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代表这样？当然不是啊。雅各是叫我们认清楚，肯定承认哪个才是真正掌管我们生命的。然后怎样呢？信服他的带领，跟住神的带领去行，遵从他的诫命，遵从他的吩咐，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以为你自己是话事的，是骄傲，是张狂自夸，是邪恶的。当我们选择不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我们就要承担我们决定的后果。有可能是错过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有可能是错失了去为主而活，去荣耀神的机会，有可能是要承担你这个犯罪的选择的恶果，有可能呢就是在天上，在永恒里面错失了神本来要赐给你的赏赐，永恒的奖赏。我继续看民数记十八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久，他们就安营多久。若果云彩多日停留在帐幕上，以色列人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有时云彩停在帐幕上只有几天，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继续，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到了早晨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云彩从白昼到晚上都停住，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不论多久，或两日，或一月，或一年，以色列人就安营不起行。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就是照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的。嗱，啱啱喺呢个经文里面，我哋见到咧，神嘅带领系冇咩规律嘅。有时嘅云柱咧就会停留，停留一日啦，停留两日啦，一个月啦，或者一年啦。但无论停几耐，神话停就停，神话走就走，时间表是神话事，时间表是神安排， 神的百姓只能够遵从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各位朋友，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被神带领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神的时间表。我需要现在出国留学，我需要现在有拖拍，是吧？我想要在30岁之前就结婚，我想我的仔女现在开始听话，我想我老公现在开始爱我，我想要现在得到我梦寐以求的职业，是吧？我的那个岗位，我想要提早结婚，我想要提早退休，按照我的时间表去退休。牧师师母呢早几年呢諗住庆祝佢哋嘅结婚30周年，就諗住去以色列，咁因为疫情就去唔成，一直推到出年，过咗三年啦，推到出年嘅新年，去唔去到冇人知，但是神有佢奇妙同埋完美嘅时间表。当我哋呢唔按照，即係事情冇按照我哋嘅时间表去发生嘅时候，我哋会做啲咩？好多时候呢，我就责怪神，我责怪身边的世界，我责怪自己，我会埋怨，我都会变得好有苦毒的心，好有苦结，好多嬲怒，我哋冇办法去接受呢神的安排才是最美好的，我哋冇办法呢 去接受呢别人有但是我冇，所以呢我哋就自己为自己安排。你去跟未信主的人去拍拖去结婚，你去工场上不择手段去得到你想要的位置，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是我条命，我承担后果。我们会质疑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们会质疑神的话语，我们会跟神说不要按照神的意思，按照我的意思。既然神呢没有按照我的时间给到我想要的东西，我神一定不爱我了，神一定没有能力了，神一定不可靠了，因为为什么神的计划一定会好过我的计划呢？我最清楚自己，如果我今世这一刻我经历不到好的事情，我哪可以说神的安排是好呢？各位朋友，其实 是一个悲剧来的，我们竟然以为自己比神有智慧，以为自己比神聪明，神才是智慧的源头。你看箴言3:5-6，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这里说一切所行的路，不是只是生命当中的某些位置，不是只是星期日早上去跟从神，然后星期一到六将神摆在一边，是一心仰赖耶和华。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头脑上或者即知识上的知道或者信，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投降信靠，一心仰赖，承认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只有神才是掌管的，然后让神带领你的生命，跟神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神你的心意去行。你就说他必使你的路平坦正直，不是说神是会帮你避免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伤痛，是说神可以令到你不偏左不偏右，行你人生的路上神可以保守你不怕跌入试探，不怕跌倒，神可以保守你在公义和正直的路上去行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接受神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不跟着神去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神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不喜欢去的。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经历痛苦，经历试炼，正如以色列人他们要经历试炼一样。你们出埃及记第14章，当时神带领了他们的百姓离开埃及，去到红海的边缘，追兵在后面，前面是大海，无路可走，冇办法。但是他们呢没去信靠神，明明是埃及见到神显出他的大能大力十灾去惩罚埃及，他们失去信心， 第十节度话，法老走近嘅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就非常惧怕，向耶和华呼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继续，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对你说过，不要管我们，我们要服侍埃及人这话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失去信心，他们埋怨神，宁愿回到埃及。神带领了他们过红海，去到旷野又开始埋怨。我看15章22节，去到旷野里面行了三日，找不到水，找到水了，最后不饮得，苦得滞。人民就怎样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于是神给水他们饮。你以为呢，过了红海有水饮，懂得去感恩，懂得去信靠神，但是不是。去到十六章发生什么事啊？十六章全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有什么发怨言啊？他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浴窝旁边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体的会众饿死。埋怨埋怨埋怨，不喜欢神的时间表，不喜欢神带领你去的地方。但神有应许了会带领他们去到旷野，去到应许之地，神竟然这样应许呢？神会有能力去带领他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神是带领他们面对这些试炼，去看他们会不会信靠他，去教导他们谦卑，去让他们知道只有神才有能力，让他们明白到神是爱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受了苦，他们口渴，他们肚饿，然后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神的大能大力，忘记了神的恩典。各位朋友，正如以色列人他们这么快去忘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快忘记，很快忘记神过往怎样带领我们的生命，怎样供应我们，怎样保守我们的行的路。跟住呢，我哋就会将焦点摆咗喺而家我哋嘅问题身上。我哋都好似以色列人一样，见到好似无路可走啊，我就向神埋怨，唔去祷告，用自己嘅方法揾出路。世界好多时候呢，会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呢，去解决方法呢最简单、最容易、最直接嗰个方法，就係最正確嘅方法。你面对生命当中嘅冲击，走捷径。世荣早派是分享神在他生命当中，他和 Coco 的关系上怎样去做工，他们的婚姻上受到挑战，世界可能会说不啱倾啊，不啱啊，离婚咯，人人都是这样。但世荣分享些什么？他说在他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他回转到神那里，向神认罪悔改，向 Coco 认错，他信靠神，让神带领他的生命。他分享什么？今天好像新婚夫妇一样，记不记得？好感恩，好奇妙，神的工作，神的作为，信服神的带领，然后神在当中得荣耀。很多时候神就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磨练，去拉近我们和神的关系，去管教我们，叫我们停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个罪恶的生活方式，回转回到他那里。属于神的人是必定会被神管教的，因为神爱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历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神的管教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出于神的爱，是会有美好的果子结出来。 有时神叫我哋经历咧痛苦、经历磨练咧，并唔系因为我哋犯罪，并唔系因为我哋软弱跌倒，纯粹系因为我哋活在一个堕落嘅世界当中。但系嗰啲跟从神嘅人，会有力量去度过生命当中嘅挑战。你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们所受嘅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原文里面，这个试探这个字亦都可以有试炼的意思。你怎样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试炼？怎样面对每一天你所遇到的试探？并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这条出路是神带你行的，是神开给你的。你看雅各书第一章，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样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当我们经历到神带领我们生命当中去度过这些生命当中的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坚固坚定去行神与我们行的路。我们面对将来要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可以有喜乐，我们可以无论是什么境况都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被神使用，然后神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我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好棘口，第九章，你们话，你还是因着你丰盛的怜悯，没有把他们撇弃在旷野，日间云柱没有离开他们，仍然在路上引导他们，夜间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还是光照他们要行的路。你赐下良善的灵教导他们，你没有留住玛拿不给他们吃，你给他们水喝。在旷野40年，你供养他们，他们毫无缺乏，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好奇妙的，最后衣服没有穿，脚没有肿，没有去痛。神应许了带领他的百姓去面对旷野的路途，进入应许之地。神应许会带领他们，会照顾他们。神多次，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去证明给他的百姓看，他是有能力去供应，他是有能力去保护，他是每一步与他们同在。尼希米是出埃及之后1000年讲的那一番说话，他回忆着 去复述着神当时奇妙的大作为，记得回神的信实，然后呢他仰望着神去面对将来的挑战，带领着他们面对将来。各位朋友，当我们回望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过去怎样去带领我们，怎样去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鼓励，我们可以去感恩，知道同一位神是过去怎样带领我们，他现在和将来都是继续带领着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看诗篇48篇第14节，因为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必引导我们，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以前会在想，哇，以前圣经里面他们的那些人就正，就是可以亲眼见到神的荣光，可以 亲眼见到这些神迹奇事，哇，就是有神亲自去带领他们，又听到声音，哇，又见到哇云柱火柱，又有先知做神迹讲神的话语，哇，又过红海，又十载，对他们来说一定很容易去跟从神，对他们圣经里面的人来说一定很容易跟着神的带领。哇，如果今天我们都可以遇到这些这么奇妙的神迹奇事，哇，或者坐在耶稣的脚前去听耶稣教导，听到神的声音，见到个异象，我就一定知道怎么做了。你看彼得说什么？彼得后书，彼得呢，他当时呢，耶稣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上到山上，然后山上耶稣就改变形象，显出他的荣耀。神呢在天上有声音去讲说话，彼得又见到以利亚，见到摩西， 见到耶稣荣耀的 身份荣耀的样式去显现，非常之奇妙的一个经历。可能没什么经历可以比得上比得这个经历。但是之后那一节讲什么？下一版他说，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过，但是我们还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好像注意照在暗处的明灯，直到天将破晓，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彼得经历过非常之犀利的属灵经历，亲自见到，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耶稣改变形象，神的荣耀在山上，神的声音发出。虽然是这样，但彼得说什么？更确实的是什么？先知的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比我们一切的经历，一切的属灵经历，一切的感受是更确实的。我们的经历可以很主观，我们对一件事的理解个人都可以有不同，我们很容易受情感受感受去影响，我们必须小心。神的话语必须时刻都是放得高过我们任何的经历，因为神的话语是对比起任何人的经历任何人的感受是更确实的，是更明确的，是更有权威的，是永恒不变的。我看保罗讲什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什么？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这里说全部圣经啊，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即是说是神呼出啊，是来自神啊，是神完全完备的话语跟世人去讲。神藉着不同的人写下神的真理，有圣灵的引导，他们记录下来，这个是比任何的经历任何你的感受是更确实的。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有云柱火柱去带着他们，他们仍然是疑惑质疑神埋怨神。耶稣在地上行神迹奇事，带着神的权柄宣讲神的真理，世上的人一样拒绝他，不相信他。神的话语是完美的，是不变的，是神完全的启示，是更确实的启示。藉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跟从神的带领。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活着，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善功去荣耀神。我们可以好像诗人在诗篇119篇这样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可能你会问，喂，咁遇到一啲圣经冇明确讲明嘅事情，咁点咧？圣经冇俾个清单我话我 Ravi 成世人会遇到嘅，边啲女仔我可以系同佢结婚啊？边啲工作系啱我？神冇俾个时间线啊，话我听啊，我几时系去边度读书啊？几时去边度揾工啊？喺边个地方啊？几时去移民啊？几时出国啊？神冇话我应唔应该咧开始咧去做 gym 啊，应唔应该开始咧去进修啊，修个课程啊？神冇话我听咧，我应唔应该咧去睇呢套电影啊？应唔应该买 iPhone 14啊？系嘛？神冇话俾我听咧，我应唔应该咧去搬屋啦？应唔应该生几多个小朋友啊？应唔应该生仔咯？神冇话俾我听咧，即系我应唔应该去依间学校咯？读咩专业咯？神圣经冇讲呢啲，咁点算咧？感谢神。同一位圣灵启示神的话语的圣灵，启示神的真理的圣灵，同一位圣灵住在每一位信主的人心里面。当我们认真地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当我们谦卑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圣灵会引导我们做有智慧的决定。神的意志是会有圣灵的引导，圣灵会引导我们，被我们记得翻 神的真理，会教导我们学习认识神的话语。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是会责备我们；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圣灵会坚固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安慰我们。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脑海，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就会越来越体贴圣灵的带领，神的带领。我们生命的目标就会越来越少，是要得即是取自己喜悦，越来越多就是取神喜悦。会越来越少是在乎自己的荣耀，越来越多是在乎神的荣耀。我们的决定会反映出我们的心。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以肉体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在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有神宝贵的真理，宝贵的话语，我们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呢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你看雅各书，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多向那口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你缺乏智慧啊，向神祈求，神会赐给你，神会赐给你智慧。所以感谢神啊，神赐给我们祂的话语，赐给我们祂的圣灵，赐智慧给我们。神又给我们在生命当中，教会里面有属灵的领袖，有属灵的长辈，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神都给我们有理智，有常识，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平衡的决定，我们可以藉着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有圣灵的引导，然后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问人意见，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然后去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有时我们会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感，或者我们只是太依靠我们里面的平安，神的话语一定要行先，神的话语一定要行先。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发点本来就错了，我们本身都其实都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本身都没有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反而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情感去牵引住，被我们的欲望去带领住，被世界的世界观去影响住。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做决定之前那一刻呢才去祈祷的，求神带领，求神祝福。但是如果你真的坦白，我们会承认其实在祈祷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有时候我们甚至祈祷都不祈。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明知是神不喜悦的，明知是违背神的，我们都尽够胆求神祝福我们，尽够胆求神带领我们。或者你看自己欺骗自己，说我之后悔改，我先做了。各位朋友，神是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带领我们的生命，神的话语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神的话语说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神的话说给我们听，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去有平静安稳。神应许是会时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朋友，神呼召我们去跟从祂，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要紧紧去跟从神一样，我们今时今日都要在这个世上去跟着神。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旷野是不是他们定居的地方，他们是去紧一个应许之地。我们一样，我们只不过在这个世上是过客来的，我们是去紧我们永恒的居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彼得是这样说，他说，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当我们即是定睛在永恒里面，我就会神就会提醒我们，俗世的俗世的一切的光辉，一切的困苦，转眼就会变暗，转眼就会消退，转眼就会过去。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荣耀上面，神的能力，神的应许，神的慈爱，神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奔跑神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条路，是满有喜乐地去奔跑。我们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让神带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范围，每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带领。各位朋友，若果你今日未认识耶稣，不知道你是否觉得自己很有把握，对于你的人生计划了你生命的路线，你要记得只有神掌管明天，神叫我们谦卑信靠祂，相信祂。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天上是我们永恒的居所，不代表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懒惰，不代表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活得没有功效，不代表我们是充满恐惧是活在每一天。愿我们是信服神的带领，跟着神的带领，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为主作有力的见证，将人指向耶稣那里，劝人回转，离开他们的恶行，归向基督，爱你的邻舍，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去祷告。丈夫爱你的妻子，妻子顺服你的丈夫，儿女们孝顺你的父母，爱慕神的话语，常常祷告，凡事谢恩，无论你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去行。求神帮助我们，父神，我们祈祷，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承认人是渺小，承认只有神你才是掌管明天。神的应许是邀请我们去顺服你的带领，你应许你会带领我们行你美好的计划，你要我们行的路有时是辛苦，但是神你会与我们同在，你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你是为着你的荣耀。愿父神，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向你坦诚去呼求，向神讲不要按着我的心意，要按着神你的心意，不要按着我的意思，要按着神你的意思。愿神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